最好的学校是家庭，最好的老师是家长。颠覆传统，探索未来，小鱼老师说，让每一个中国人更懂教育。大家好，欢迎来到小鱼老师说。在我小学四年级以前哈，我一个人走在路上，如果看到有几个高年级的男生从我面前走过，我是不敢用眼睛去看他们的，真的是害怕，因为我的目光一旦跟他们发生了接触哈，对方很有可能就会走过来骂我说，你看什么看啊，有种你再看一眼试试看。这个时候我要是敢顶嘴，那很有可能就会挨揍。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们漓水人民的民风比较彪悍啊，反正我记得那个时候漓水有一个村叫灯塔村，灯塔村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灯塔十三太保，哎，有点像那个什么黑社会组织啊。那十三太保本人我是没有见过了，但是那个时候的我们哈，在学校里聊的最多的就是那些关于江湖上的传说。一会儿哪个学校的老师又被学生给打了，打得怎么怎么惨，一会儿谁又被谁用刀子给捅了，搞得满地都是肠子，一会儿哪个中学的女生又打架了，什么内裤啊胸罩啊全都扯出来了，一会儿又谁谁谁被强奸了，被追杀了，反正经常会有那些其他学校里面那些腥风血雨的故事哈，被我们这些低年级的孩子当成是聊天的资本。我记得那个时候啊，在我的家乡还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就是一个男生爱上了一个女生，后来女生不要他了，哎，结果男生一气之下自己做了一个雷管，然后绑在这个腰上，点燃了之后呢，就冲上去一把抱住那个女生，然后砰的一声炸得粉身碎骨。这个事情还不止发生了一次啊，引爆炸弹的地点就在漓水的万象山公园，以至于每一次我跟同学去那个万象山公园玩，总有一堆人在我面前跟我描述啊，说炸弹爆炸之后他当时就在现场，什么男生的头挂在哪棵树上，女孩子的尸体被炸掉了之后掉在了哪个位置，什么手在哪里脚在哪里，说的那是清清楚楚，搞得我很长一段时间都不敢一个人去万象山公园。扯得有点远啊，反正在中国男生的世界和女生的世界很多时候是不一样的。我自己的感觉是，一个学校里面啊，尤其是小学，最喜欢打架的那个学生往往会比学习成绩最好的那个学生名气更大，因为小学阶段打架那基本上拼的就是发育嘛，所以低年级的很多喜欢打架的孩子哈，往往会以高年级的那些最会打架的孩子王为榜样。那今天我们就认真的聊一聊校园暴力这个让人既好奇又无奈的话题。如果你平时看新闻看的比较多哈，你就会发现校园暴力是我们最常见的一类校园新闻之一。光最近一段时间哈，就发生过很多起，什么浙江庆元一个小学生被几名初中生用绳子绑起来，光在一个黑屋子里暴打，打完之后还用烟头去烫，还有什么江西女生集体围殴另外一个女生，而且那个女生还是跪在地上被人轮流殴打。更恐怖的事情发生在河南信阳，几百名中学生啊，赤裸着身体在一个树林子里面打群架。我看了那个照片哈，那个场面简直就是一部现实版的古惑仔。我们做了一个简单的统计，从6月21号到6月27号，在短短的6天时间里，至少就有5条跟校园暴力有关的新闻登上了各大媒体的头版头条，这个频率确实有点吓人啊。而且我们的校园暴力不仅震惊了中国的媒体，也震惊了美国的媒体。就在不久以前哈，在美国的洛杉矶，十几个中国留学生绑架了另外一个中国女留学生刘某某，并且对刘某某实行了极其残暴的殴打和虐待，包括啊，扒光受害者的衣服，用烟头烫受害者的乳头，用打火机点燃受害者的头发，把受害者埋进沙堆里面让他吃那个黄沙等等等等，整个过程持续了将近5个小时。事情发生之后，这几个留学生就被以酷刑折磨的罪名告上了法庭。这个罪名哈，在美国最高可以判终身监禁。最离谱的是，就这么严重的一起刑事案件的起因哈，居然是两个女生因为争风吃醋导致的。我想那个男生是有多大的魅力啊。美国当地的媒体援引本案律师的转述哈，说案件的主要被告人曲某直到出庭的那一天都还没有搞明白自己所犯的罪行的严重性。在他眼里哈，这不就是学校里司空见惯的学生恶作剧或者是群架之类的小事情吗？被发现之后最多也就是被骂一顿或者记个过，连开除学籍都轮不到，怎么可能还要坐牢呢？ 终身监禁那就更别提了，想都没想过。那孩子不明就里也就算了，结果几个中国家长一来，居然也闹出了比孩子更大的笑话。事情发生之后啊，几个中国家长不仅没有及时教育孩子反省过错，反而是想尽办法帮孩子找各种理由来开脱罪名啊，什么我的孩子平时很乖啦，我的孩子只是在旁边看了几眼，根本不算参与啦，我的孩子只是帮忙开车，根本没有打人啦，就恨不得自己的孩子立马被无罪释放。最离谱的是，其中还有一名家长居然想着花钱摆平这个事情，却因为贿赂证人连自己都被抓起来了，真的是丢人丢到家了。你说这些家长是在帮孩子吗？我觉得真不是，他们的孩子在国外做出这样的事情，这几个中国家长难辞其咎。我们小鱼老师说微信公众号就曾经针对20多万国内的家长和孩子做过一份调查，问题是这样的，你觉得中国和美国比起来，哪一个国家的校园暴力更严重呢？结果居然有超过71%的网友觉得中国的校园暴力比美国更严重。哎，这个结果真的是让人大跌眼镜啊！因为在我们的印象中，美国的校园那可是黄赌毒最集中的地方啊，一会儿校园枪击案，一会儿学生吸大麻，一会儿校园性泛滥，那怎么在大部分网友的眼里，中国的校园暴力反而比美国更严重呢？而且我们仔细分析了这个数据之后啊，会觉得更有意思。首先是男性和女性比，男性普遍觉得中国的校园暴力比美国更严重，然后是学生和家长比，学生觉得中国的校园暴力比美国更严重的比例也远远超过家长。男性和学生可比女性和家长更容易直观地了解到国内校园暴力的真实情况啊。然后这个结果又说明了什么呢？那这个问题如果我们光听中国网友的回答可能还不够客观哈，于是我们又找了54个既在中国读过书也在美国读过书的华裔学生做了同样的调查。在他们当中接近82%的学生觉得中国的校园暴力比美国的校园暴力更严重。我们中国的学生那可是向来以勤奋听话懂事而闻名的呀，可为什么我们的校园暴力在那么多人眼里居然比美国这种懒散堕落的国家还要严重呢？那这个结论到底能不能反映两国的真实情况，我觉得一点也不重要，我们也不需要去理会别人到底是不是真的比我们好。我们真正应该反思的是，究竟是什么导致了中国的校园暴力如此的严重，又是谁该为我们的校园暴力负责。美国也有校园暴力啊，但是跟中国的情况完全不一样。美国的校园暴力更多的是因为学生太自由，学校管得太松了，加上学生个性十足，喜欢叛逆捣乱尝试新鲜事物，所以美国的学校里吸毒的、打架的、早恋的、搞恶作剧的，什么样的学生都有。也正因为如此人家美国现在也在反思自己啊，也觉得某些方面应该向中国学习啊，物极必反嘛。可是中国就不一样了，我们平时一提起校园暴力的原因，往往会说什么学校管理不严啦，受一些暴力影视作品的影响啦，又或者道德教育缺失啦，等等等等。在我眼里这些都是校园暴力泛滥的次要原因。为此我们总结出了3个更主要的原因首先是权威体制下形成的价值观扭曲。我们的数据显示在中国有接近30%的校园暴力源自于暴力执法。比如说一群学生，他们是班干部或者是学校的某一个学生组织，看到一个学生不听话就想过去把那个学生教训一顿，最终导致了暴力的发生。在我高一的时候就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每天中午大家去学校食堂吃饭的时候总有很多人会去插队，于是学校就组织学生搞了一个纠察小分队，让学生带上红袖章去维持队伍的秩序。学校领导交给纠察队的任务是，一旦发现有人插队，马上上去制止，然后把这个学生的班级姓名记下来交给老师。但是纠察小分队的学生可不这么认为他们觉得自己一旦带上了那个红袖章，就等于有了权力，有了权力他就高人一等了嘛。最终的结果是为所欲为。本来学生插队他的责任是上去劝说，可实际上呢，当他们真的发现学生有插队的现象，采取的措施往往是直接冲上去就是一脚，或者一把把那个插队的学生给拎出来。这个时候插队的学生要是敢反抗，紧接着就是一顿拳打脚踢。好几次我们学校食堂里发生了群架，其实就是插队的学生和纠察队的学生打起来了。这和一个城管用暴力执法的方式对待一个商贩其实是一个道理
想要学习更多的教育知识，赶紧加入小鱼老师说微信公众号吧。在这里，你不仅可以每天收听小鱼老师的60秒钟语音，还能直接向小鱼老师提问，跟35万节目的粉丝一起做各种有趣的教育实验。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小鱼老师说，或者扫一扫我们的微信二维码，我在这里等着你。
在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虽然也有校园暴力啊，但是因为学生干部暴力执法而导致的校园暴力是非常非常少见的。那为什么在中国会有那么多的校园暴力源自于学生执法暴力呢？这和我们专制管理模式下产生的特殊的校园文化是分不开的。在国外，老师和学生往往是平等的，学生的权利在学校里是受到法律的严格保护的，但是在中国就不一样了，我们的老师对学生的管理是专制型管理，说的严重点啊，在国内的某一些初中和高中甚至是监狱式管理，学生必须穿校服，不能带手机，不能留长发，不能穿高跟鞋，不能跟异性一起吃饭，不能出校门，上课不能说话，自习不能说话，睡觉不能说话。我自己是去监狱做过演讲的，说实话啊，国内的很多高中的政策比监狱还要严格，学生在学校里读书真的是比坐牢还要辛苦还要累啊。那学校老师要维持这种专制型统治，就必须得树立自己的威信啊。国外的老师会鼓励学生去挑战权威，去质疑课本，但是中国的老师不会，他们更希望学生能够绝对的服从，所以很多老师哈，甚至是女老师在管理学生的时候都会使用暴力。我们以前做早操的时候啊，哪一个学生早操的动作如果做的不规范，被老师给抓到了，那老师冲过来很可能直接就是一个巴掌啊。那学生在课堂上不守纪律也是一样啊，当众羞辱你骂你，对你进行人身攻击都算是比较客气的。很多严格一点的老师在课堂上直接对学生动手，那都是非常正常的。反正不管老师对学生做了什么，最后只要说一句，我这都是为了学生好，我这都是为了学生的成绩，然后他所做的所有的一切就都变得理所当然了。我想请问大家哈，如果学校里的老师都是用这种暴力执法的方式来维持学校的纪律，那你凭什么要求学生去文明执法呢？上梁不正下梁歪啊。很多中国的学生干部之所以会觉得有了权力就可以无法无天，其实是跟他们的老师学的。因为学生干部的权力是老师给的呀，那老师平时怎么管理学生我就怎么管理学生啊。在中国有很大一部分学生干部甚至觉得哈，在执法过程中殴打学生那是应该的，因为我们代表权威啊，我们代表正义啊，我们代表学校老师啊，那学校老师都能打学生，为什么我们就不能打？从这个角度来说啊，中国的校园暴力之所以会这么严重，首先最应该反思的就是我们的学校和老师对学生的这种冷血的管理方式。这种非人道的监狱式管理制度不除，中国的校园暴力就很难有所改变。那导致中国的校园暴力特别严重的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单一的考试评分制度导致我们的校园竞争异常的激烈，从而让大多数学生的校园生活充满了挫败感。那学生为什么喜欢打架？打架的一个最主要的心理驱动因素就是为了捍卫尊严，而一个人努力捍卫尊严的目的是渴望得到别人的认可。在很多发达国家，学校对一个学生的考评它往往是多维度的，学生成绩只不过是千千万万种方法当中学生证明自己能力的其中一种方法而已。比如在美国，你篮球打得好你就是学校里的乔丹啊，你视频拍得好你就是学校里的张艺谋啊，你花边绯闻多你就是学校里的范冰冰啊。学生有无数种方式可以证明自己，所以美国的学生虽然成绩烂得一塌糊涂啊，智商也不怎么高，但个个都有理想，个个都觉得自己能改变世界。在美国，平均每所高中都开设了50到100门以上的课程，你在任何一门课程中拿了第一，你就是全校第一，你一样可以获得老师和同学的认可。可是在中国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因为我们对学生的考核体系非常的单一，就是成绩，而且这个成绩还不是单科的成绩，必须得是总分。比如一个学生是个数学天才，但是语文和英语很烂啊，正常情况下老师应该重点培养这个孩子的数学天赋吧，争取把他培养成为华罗庚、陈景润这样的数学家。可是在中国，对不起，你光数学好没用，因为考试只比总分，如果你语文和英语不好，老师照样天天嫌弃你、批评你，甚至是侮辱你，最后搞得你自尊心全无， 恨不得钻回老娘的肚子重新再投一次胎。我们不能否认，咱们的应试教育确实培养出了一大批高分的学生，这些中国的精英论考试的能力到了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是数一数二的。可是你要知道，我们培养一个高分人才的前提是牺牲了大部分没有考试天赋却有其他特长的普通的学生。也就是说，我们的一少部分考上名牌大学的学霸其实是踩着周围千千万万个同学的尸体爬上去的。我想请问大家，在这种单一的评分制度下，那些成绩不好的孩子该怎么办？学习很多时候的确是要靠天赋的，有些人你就是再努力，你再怎么考也考不过别人，那你怎么办？难道永远卑微地活在教室的角落里，被同学嫌弃，被老师看不起吗？所以为什么喜欢打架的往往都是那些成绩比较差的学生呢？因为当我成绩差，我又不能通过其他方式来证明自己的时候，我要获得同学的认可，获得班里的那些漂亮女孩子的青睐，除了用拳头我还能怎么办呢？在中国，一个成绩第一名的孩子，他的眼睛看到的世界和那个成绩倒数第一名的孩子是完全不一样的。大家交的是一样的学费，穿的是一样的校服，可是在老师眼里，如果那个成绩第一名的学生是花朵，那么倒数第一名的那个学生很可能就是牛粪啊。在我高中的时候我有一个同学在学校里经常打架，所有的老师都不喜欢他，恨不得把他赶回家，觉得他是个败类，根本没得救了。有一次周末我跟他睡同一个寝室，他跟我说，好羡慕你们这些成绩优秀的学生啊。我当时没怎么在意，然后他又问我说，你从小到大有被老师打过吗？我说当然没有啊，哪个老师敢打我啊，开什么玩笑啊。这个时候他就跟我说，他说他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就三天两头被老师批评，因为成绩不好嘛，老师都觉得他拖后腿，搞得他从小就害怕学校，害怕上课。有一次春游，他烧了一碗精心准备的面条端给老师，真的是希望老师能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表扬他一回，认可他一次。结果老师非常嫌弃地把他做的那碗面扔到一边，跟他说，等你下次考试不再倒数前五，你的这个面我吃起来才有味道。如果你的成绩一直稳定在倒数第一，那你的面条烧得再好我也吃不下去。他说他当时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难过，读了六年的小学，他的班主任从来就没有表扬过他一次。到了初中，他的成绩更差，几乎每一个星期都会被老师体罚或者拖出去打一顿。刚开始被老师批评的时候，他还会觉得丢脸，后来习惯了也就无所谓了。最后他跟我说，其实我也很想把书读好啊，可我真的已经尽力了，如果我也能像你一样成绩优秀，并经常被老师表扬，我干嘛还要打架，干嘛还要做一个坏学生呢？我读书读不过你们，至少可以通过打架让你们看到我的厉害吧，也只有这样我才能够让我喜欢的女孩子在学校里多看我一眼啊。那个时候我才明白，原来老师眼里那些无药可救的坏学生并不是生来就无药可救，而是因为老师和周围的同学长期以来都觉得他们无药可救，他们才会慢慢的相信自己可能真的已经无药可救了。试问一个连自己都觉得自己无药可救的人，他又怎么可能会愿意去做一个好学生呢？可是这些学生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究竟是学校的错、老师的错、家长的错，还是他们自己的错呢？我一直觉得一个好老师不需要让所有的学生都考上名牌大学，好老师真正应该做的是让每一个学生都能够感受到他给的温暖，让每一个学生都愿意相信自己是一个好人。所以如果我们要减少校园暴力，不仅应该让那些成绩优秀的学生感受到校园的美好，那些成绩倒数第一的孩子，我们一样应该让他们有机会感受到老师和同学的尊重。只有我们的学校先做到了人人平等，我们的孩子才不会去恃强凌弱啊。那导致中国的校园暴力特别严重的第三个原因，说起来挺遗憾的居然是环境的刺激和家长的纵容。比如说一个孩子被欺负了或者受了委屈，回去告诉家长，结果家长不分青红皂白，拎着孩子上来就是一顿痛打，像这样的案例太多太多了。成年人的暴力倾向其实特别容易影响到孩子。我们曾经在微信平台上做过调查发现家庭暴力越严重的孩子，在学校里越喜欢跟别人打架， 在中国哈，你经常可以看到什么傲慢乘客因为一点小事殴打空姐，什么无理乘客殴打乘务员，一会儿因为排队打起来了，一会儿因为买东西打起来了。成年人世界的暴力行为不除，孩子的世界就永远不会清净。很多家长为了不让孩子吃亏啊，甚至鼓励孩子在学校里跟别人打架。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让我们的孩子如何独善其身呢？其实校园暴力它是一个世界性难题，我们要将它杜绝很难，但至少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得更好。当我们的孩子不断地给家长和老师惹麻烦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先反省一下自己，我们到底对孩子做了什么？如果问题的根源我们不先去帮他找到，那你跟孩子讲再多的大道理又有什么意义呢？小鱼老师说，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更懂教育。今天的节目咱们先聊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